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67篇结语。启示录22章6到21节是这卷书的结语。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结语中的各项。第六节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可信真实的，主就是众申言者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发生的事指示他的奴仆。主就是众申言者之灵的神，也就是主耶稣，差遣他的使者指示这书中的事。十六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召会将这些事向你们做见证。这卷书的见证是主耶稣为众召会所做的，因此我们要明白并遵守这见证，就必须是在众召会中，也必须为着众召会。在这卷书，主神乃是众申言者之灵的神，这指明这卷书一切的预言都是那位在新旧约中感动众申言者之灵的神所默示的。这也指明这卷书的预言与新旧约里的预言有关系，都是申言者在他们被神感动的灵里所说的。因此我们要明白这些预言，也需要在我们灵里接受神的膏抹。首先我们来看警告主必快来。第七节、十二节和二十节警告我们，主必快来。在这几节里，主耶稣都说，我必快来，这是主的警告。我们若留意这警告，乃蒙祝福，否则我们就要丧失这祝福。不要以为主已容忍这情况19个世纪多，他会迟延回来。看看今天世界的局势，我们不知道往后几天内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今世，事情发生得很快，所以我们必须警醒祷告，我们必须在灵里和日常生活中预备好。愿主遮盖我们，使我们做警醒祷告并且预备好的人。我们来看遵守着书上预言之话的有福了。在第七节，主也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之话的有福了。这里主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若遵守这预言的话就有福了。在一章三节，主说过非常类似的话，他说，念着预言的话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卷书的写作主要的是为着神祝福他的百姓。我们会不会有份于这祝福，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书上的话。我们必须接受并遵守这些话，这样做的人必蒙祝福。第三是警告不可疯了这书上的预言。第十节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住这书上预言的话，因为时候近了。但以理书的预言被封住，因为那些预言离末期尚远，但这卷书的预言不可封住，因为时候近了。启示录不该被封住，而该不断地向我们和别人开启。然而多少世纪以来，启示录和圣经其余各卷书一直被罗马天主教所封闭，不许人明白。借着路德马丁，圣经向人公开了，可是解开的并不多。我们读过这生命读经的全部信息，就不能再说启示录向我们是关闭的。这卷书的确已向众圣徒开启了，所以不要让这卷书对你或别人封住，你必须投入这预言的每一面，并且潜入流中，使这卷书一直是开启的。 我们越活在这卷书的话里，它向我们就越开启。我们若如此行，启示录就会一直向我们、我们家人以及我们周围的人开启。十一节说，行不义的叫他仍旧行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行污秽，义的叫他仍旧行义，圣别的叫他仍旧圣别。在这卷书的世代，人是义或是不义的，是污秽或是圣别的，是一件严肃的事。是义的乃是在外面照神公义的法则行动，是圣别的乃是在里面照神圣别的性情生活。在这卷书的世代，我们必须这样生活行动，使我们得赏赐，否则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被定罪为不义和污秽的，并且要受刑罚。凡自己刚硬，不使这卷书向他开启，或者自己不向这卷书敞开的人，必留在可怜的光景中。他若不义并污秽，就会仍旧不义并污秽。然而你若公义并圣别，使自己向这卷书敞开，也让这卷书向你开启，你就会一直公义并圣别。这就是说，你若使这话向你开启，就会不断的更为圣别并公义；但你若不使这话向你开启，就会变得更为不义，更为污秽，一直留在那可怜的光景中，直到审判的时候来到。我们看第四个方面，是关于主赏罚的警告。十二节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必快来，这是主再三的警告，叫我们看重在他回来时的赏罚。赏罚直接的翻译就是工匠。当主回来，信徒被提之后，个人都要在基督审判台前接受赏罚。十三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是主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他的宣告，与神在这卷书开头时的宣告是一致的。这指明主耶稣就是神。我们所侍奉的主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嘎，他是头一个字母，也是末了一个字母，也是中间所有的字母。这就是说，他能并且有资格成就这卷书里所说关于他的一切事。我们不该为自己找借口说，这意象很奇妙，但是对我太高了，我达不到。主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嘎，要支持并完成他的话，我们必须运用全人相信他的话。不要看自己，靠自己或顾自己，我们都算不得什么。我们若看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们必须转眼注视他，并相信他的话。不管他的话有多高，我们必须对他所说的话说阿们。每当我们对他的话说阿们，我们就得着加强，并且有活的信心。信心不是从我们来的，信心是从他起源的。我们若忘断一切以基于他，就必享受他做我们的阿拉法，做我们的俄梅嘎，并做我们的一切。他必然会成就他在这书上所应许的一切。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他里面运用信心。照着十三节，主耶稣不仅是首先的，也是初；不仅是末后的，也是终。首先的指明没有人在他以先，末后的指明没有人在他之后。初意思就是他是万有的起源，终意思就是他是万有的终结。这不仅指明没有人在主耶稣之先，也没有人在主耶稣之后，也指明没有他 就没有起源，也没有终结。这向我们保证，主是刚强的，能应许鼓励加强我们。他必成就他在这书上所说的话。因着主是我们的一切，他又是这样刚强，我们就不该推诿说，哦，我好软弱，我的家庭情况很难，我的环境也对我不利。我们的环境越艰难，主对我们越丰富，我们的情况越多试炼，主对我们越刚强。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信心，相信这包罗万有的一位，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初，他也是终，在他毫无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深深进入他里面，相信他，并且安息于他。我们来看第五个方面，是关于生命树和圣城的应许。在14节和19节，有主关于生命树和圣城的应许。生命树是为着生命的供应，圣城是为着居住并侍奉。第六方面，关于罪人灭亡的警告。第15节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和一切喜好并编造谎言的。外面是指城外，有火湖容纳所有灭亡的罪人，所有污秽犯罪的人都要被扔在宇宙的垃圾箱，就是火湖里，我们都必须受着警告。第七方面，见证主是大卫的根和后裔，且是明亮的晨星。在16节，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在神性方面，基督是大卫的根，是他的源头。在人性方面，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他的后代，因此他是主，做大卫的根，他也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苗裔，做他的后裔。基督再来的时候，对他的百姓是升起的日头，这是一般的，但是对警醒爱他的人，他乃是晨星，这是特别的，做得胜者的赏赐。基督是大卫的根，也是大卫的后裔，与以色列人和国度有关系，他是明亮的晨星，与召会和被提有关系。晨星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前出现的，大灾难就是这最黑暗的时候，随后国度的白昼就要破晓，在国度里基督要向日头公开向他的百姓显现，但是在大灾难之前，他要向晨星暗中向他的得胜者显现。我们来看第八个方面，纳灵和心腹响应主的话。十七节说，纳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在二章和三章里，是纳灵向众召会说话，到本书末了，是纳灵和心腹，也就是召会，如同一个人说话。这指明召会对纳灵的经历已经进步到与纳灵，就是三一神终极的表现成为一了。来是纳灵与心腹对主在十六节的话和七节十二节再三的警告所起的响应，这乃是对主来的渴望。凡听见这响应的也该说来，以表达对主来的共同渴望。所有爱主显现的信徒都该表达这共同的渴望。 在十七节以前有主的话，如今在十七节，纳林和心腹响应他的话，他们的响应乃是他们心中对主来的渴望。纳林和心腹所说的来，当然是对主说的。纳林和心腹如同一人说话，指明他们已经成为一了。在二章和三章里，纳林是说话者，众召会接受纳林所说的话。但是在这卷书末了，纳林和心腹，心腹和纳林已经成为一了，召会不再仅仅接受神圣的话，也与神圣的说话者成为一了。在这一节里三次提到来这个字，第一次的来是指主耶稣的回来。我们已经看见这是纳林和心腹说的，然而听见纳林和心腹说这话的人就一同说来。纳林和心腹一面渴望主来，一面渴望口渴的罪人也来取生命的水喝以得满足。当我们诚心渴望主来的时候，也热诚关切罪人的得救。所以这节第三次说来，是指着悔改的罪人来，凡口渴的都可以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故此这节包括三件事，就是纳林和心腹的响应，还有听见纳林和心腹宣告之人的话，以及切望口渴的罪人为得救的人来饮生命的水。十七节有力的函示，我们若切望主回来，就必极其关切别人的得救。你渴望主耶稣回来吗？若是这样，这个渴望会在你里面激起你去关切别人的得救。当你说来吧主耶稣，你里面对双亲、表兄弟、表姐妹、邻居、同学和朋友就会兴起负担。你读完或听完这一切信息之后，也许强烈渴望主回来。我完全确信这个渴望会使你关切别人的得救，你会对主说来，也会转向不信的人说，主耶稣快来了，你不来吗？快来信主，来接受救恩，使你预备好迎接要来的救主。我们的经历证实，这是对十七节正确的领会。我们来看第九个方面，是关于生命水的呼召。十七节也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是呼召口渴的人白白喝生命的水。我们若比较这节和十四节，就会看见十七节有呼召，十四节有应许。所以启示录结束于一个应许和一个呼召。应许是生命树的应许，呼召是生命水的呼召。第十个方面是警告，不可删去这书上预言的话。十八、十九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之话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话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害加在他身上，若有人从这书上预言的话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照十六节和二十节看，十八节的我应当是指主耶稣，照着一章二节来看，也可能是指约翰。无论如何，当约翰发出这严重的警告的时候，他在灵里与主示意。这警告的第一面是不可在这书预言的话上加添什么，第二面是不可从这书上预言的话删去什么。加添的人必得着这书上所说的灾害，删去的人必失去他们在生命树和圣城里的份。启示录所揭示的灾害主要的项目，乃是大灾难的三样灾祸和第二次的死，也就是全人灵魂体在火湖里灭亡。 启示录所启示的福分，显著的宝贝，乃是生命树和圣城。人要受灾害，得享福分，完全取决于他如何对待本书的预言。我们既不该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也不该删去什么，我们必须照着这卷书所写的接受。不要在这书上加上你的观念、你的思想、你的主意、你的意见、你的道理、你的教训或者你的神学，你也不该从其中删去什么。你若加上什么，就要受灾祸，你若删去什么，就必失去福分，主要的是失去生命树和圣城的福分。这是严肃的警告。我们若听着警告，就要全然照着这书上所写的话来接受。第十一方面，作者对主来的渴望和警告。第二十节说，见证这些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节的上半是主在这章第三次警告我们，他必快来。下半是使徒约翰的祷告，也是他对主警告的响应。这也是圣经中最后的祷告。我们听过本书的话之后，都该有同样的祷告和响应。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约翰的渴望，发表成为祷告。因此，整本圣经结束于我们对主再来的渴望发表成为祷告。第十二个方面，作者对众圣徒的祝福。在这结束的祷告之后，作者给读者祝福说，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要接受遵守这书上的话并活在其中，我们需要这恩典。我们看见了这卷书中一切的意象，也听见了其中一切的预言之后，所需要的仍是主的恩典。唯有主耶稣的恩典能使我们照着这些意象和预言生活行事。不仅这卷书，连全本圣经也都结束于这恩典，就是经历包罗万有的基督，并有份于三一神，使我们成为他永远的团体彰显，以成就他永远的定旨，使他与我们彼此享受绝对的满足和完全的安息，直到永远。